好，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我们又就是可以继续就是继续讲下去了。就我们刚才说到说人如果只是从用情感和理性或者意志这个角度来跟动物做区别的话，其实不完全可以完全区分开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今天发现大猩猩其实也有人类小孩子好像说3岁左右的智商。所以其实动物如果跟人的区别只是在于这个情感理性意志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可能只是量上的差别，是吧？就像一个单核什么呢，几十纳米的 CPU 跟现在的可能8核5纳米的 CPU 之间的那种差距，只是谁比谁的处理能力更强大更快速而已。我们仍然如果只是从这个角度来区分人和动物的话，我们只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不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那么如果从圣经来看，就是人跟动物区别的一个最本质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刚才看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是上帝当他说他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人了之后，我们发现他马上有一个使命托付给人。当上帝托付了这个使命给人之后，这也就意味着人要在这样的一个使命或者这样的一个托付面前，人要在这个方面向上帝交账。上帝要跟人交付人一个任务，人要回应上帝来去就是做上帝他要他做的事情。所以呢，神学家就想到说，这里面这说明自然万物当中人唯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聆听了上帝这样的一个的呼唤或者这样的一个托付，然后被要求去回应。唯有人可以聆听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也唯有人被上帝期待着去回应他的这样的一个托付。所以人之为人，在于我们能聆听上帝的呼唤并回应他这样的一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就是从圣经来看人跟动物最大的一个的区别，也就是人之为人或者说人之为活人的一个的最主要的一个的定义。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思想，就是人作为人活着，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说亚当犯罪之后他是死的，是吧？你看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上帝明明说了，如果只要你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的话，你一定会死。但为什么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看到上帝看到亚当夏娃吃完之后没有死？因为这个死的意义显然不能用生理的角度来理解而已，是吧？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他第一时间他逃避上帝，他不敢见上帝的面。上帝继续像平常一样在伊甸园里面，就是定时的，是吧？就在那里散步，但他们不再像吃禁果之前那样，可能在上帝散步的时候就马上迎上去来跟他说话，跟他交往，而是他们开始回避上帝，以至于上帝要呼唤他，你们在哪里？他们躲起来跟上帝说，我们在那里。上帝，你们为什么躲起来？因为我们吃了那个果子，是吧？所以当人吃了这个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之后，他对上帝的回应就出了问题了。他不能再畅顺的或者说坦诚的去回应上帝，他开始躲避上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经是死人。我们刚才说上帝对于人的那个这个就是最特别的一点的创造，就是上帝呼唤人要人回应他。现在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违反了上帝心意之后，已经不敢就是面对面的去见神，所以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死了。 就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我们人是什么？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个死显然也不是医学生理上的死，对不对？啊，我们每个人都犯过罪，但是有死吗？现在还大部分还活着，对不对？目前还活着，所以这个死就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很正确的回应上帝，在这个意义上死了，人作为人死了。但是关于这个死，我们还得注意另外一个重点。我们发现吃禁果之后，人不单是逃避回应上帝，人同时也不能正确的回应人。例如我们看到当创世纪第三章，当上帝追问亚当说你为何吃了我说不可吃的果子的时候，亚当怎么说呢？大家就是熟悉这个第三章的时候都很马上知道，是亚当说是什么？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啊，所以你给我造的，所以这个锅甩得很溜，是吧？上帝给我造的这个女人哦，不关我事儿，而且是那个女人给我吃的。你看，她不再称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之前的那个情思一下子就是完全的，就是消散无踪了。现在说的是那个女人啊。我老婆都不叫，夏娃也不叫，反正就是那个女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两个人曾经面对面，眼对眼的，甚至赤身肉体，并不羞愧。但是当他们吃了禁果之后，却要用叶子来做裙，向对方隐藏自己的隐私。所以这一切象征性的行动都表明说，人从犯罪之后就开始对上帝的回应，对人的回应都出了问题，都受到了破坏。换言之，所谓的罪当中的死，就是人不再能把上帝当作上帝来回应，而人也不能把人当作人来回应。一个不能正确的回应神，不能正确回应他人的人，就是死人。他就分享了亚当的死。在以前我们读中学的时候都要背一首诗，叫有的人，是吧？专科家有的人，第一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对，我们都非常熟悉啊。虽然专科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在自己惨淡的旧社会当中领悟到了部分的真理，就是活跟死不单单是生理的意义，有的人可以生理上活着，但他灵魂已经死了。他对人的回应，从他能回应人的能力的层面，他也已经死了。没想到在这一百年前的这一首诗，在我们一百年后所谓新社会里面长大的人，今天我竟然还可以跟他有所共鸣。在某市封城不久以来，这些图片为什么看不到？我说，在某市就是封城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流出来的照片啊、录音啊、视频，让我们心情跌宕起伏啊。不少的一些录音和视频，我有一些朋友转发给我的时候，都要附上几个字，就是高血压的渗入啊。那我虽然没有高血压，但是我自己很多录音，我听到一半，我都真的听不下去啊，我听不下去。我，譬如说有一个录音是讲一个，就是那种就是防疫人员吧，我们现在通称大白，因为都穿着白色的防护服，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你要他出示证件他也不见得会出示给你看，你也不知道他是警察还是城管呢，还是哪里居委会呢，或者什么人，反正统一的都是大白。有一个录音，他录的是一个大白按照上级给他的指示要抓一对夫妇去方舱隔离啊。那对夫妇他说，我们明明我们有阴性的这个核酸检测证明，就是前两天做的啊，然后拿出来给他看，他说，所以说他们不愿意去啊，给他看，但是大白不看，他们要求大白说，你如果要带我们走的话，你就出示我们有阳性的证据，那大白也没有。但 尽管这样，尽管在表面的证据上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要去可以把这一对夫妇带去那个方舱隔离，然而这不能打消大白坚定执行上级任务的意志。无论这对夫妇怎样企图让大白听进去这一切当中有所拥有的那些的不合理啊，无论他们是尝试平静的去跟大白谈人权、谈法理依据，还是歇斯底里的大喊大骂啊，大白几乎没有一次听他们把话说完，他只是不断的重复：“我要完成任务，我下面还有其他的任务，请你们快点配合，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要快点完成我的任务。”大白对那对夫妇的充耳不闻，对他们给出的阴性证明不予回应，对他们表现出的抗拒情绪无动于衷，这一切就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一样。甚至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本来想说的是就像没有灵魂的僵尸，但是当我想起僵尸至少还有个人的样子，但现在大白戴着口罩穿着白色防护服防护服的时候，连人作为人可辨认的面孔都没有了，他们就像鱿鱼游戏里面那些只剩下就是三角形、圆形、正方形的符号的工作人员，没有灵魂，也没有具体的身体，活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完全消失，留下的只是象征着服从上级抗议任务的白色防护服。大白对上级领导的绝对忠诚让我想起了著名的世纪大审判，就是以色列法庭对前纳粹德国党卫军宗教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艾希曼的一个审判啊。这个黑白照片里面这个就是艾希曼啊。这艾希曼他在法庭上很冷静的为自己辩护啊，他是主动组织和执行这个把犹太人运到各地的集中营，然后集中就是用毒气，就是或者用那个万人坑给解决掉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但是他依然为自己辩护，他在法庭上不觉得自己有罪，他认为我只是纯粹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已。我们的时代服从就是美德，而军人的天职，特别是我们党卫军的天职，就是服从我们的元首，我不认为我有罪。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艾希曼的审判当时被一位女犹太裔的那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她去就是全过程她自己接受了一个报道的任务，就是去报道就是写了这些的报就是对这个审判的一些报道稿。她在观察这个艾希曼的审判的过程当中，她越看越觉得看见一种很特别的恶。就是说传统上我们认为一个坏人都是大奸大恶之人，有很多狡猾的计谋，然后呢又想尽了办法是吧，然后要把人就是怎么样摧毁。但是他从艾希曼的身上却看到的是一个纯粹只是忠实的执行上级任务的一个机器人。而在整个审讯过程当中，阿伦特看到的是艾希曼的愚蠢，他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蠢人，也是一个笨人，凭什么他可以有这么强的能力，可以执行这就是杀死几百万人的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的计划啊？这里后来出了一本书，就是阿伦特他跟另外一个人的一个对谈和通信的一集。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什么？就是艾希曼的愚蠢令人恼火。Eichmann war von empörender Dummheit. Dumm. 他发现这是一个笨人，但却可以造成这么大的恶。所以阿伦特说，这种恶就是所谓的平庸之恶。一个人甘于平庸，刻意放弃自己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共情能力，成为一个纯粹只是执行上级任务的一个大制度之下的机器，一个大制度机器之下的螺丝钉， 当然，如果一个人，如果人真的可以像艾希曼所说的，也不是艾希曼说，就如果一个人真的可以彻底丧失掉他回应他人的能力，那么这个人当然不用担罪，是吧？就像一个精神病人，他如果杀了人，我们不会让他坐牢，我们可能会让他接受精神治疗，治疗了之后，他一样可以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出来生活。精神病人杀人不用担罪，如果一个人真的丧失了回应他人的能力，当然也不用担罪。但是我们说这种人，他们并没有，其实他们并没有彻底失去回应人的能力，他们只是刻意的让自己糊涂，刻意让自己不做判断，刻意让自己仿佛不能共情。他们主动将一切灵魂的功能封印起来，主动的让自己的人性被死亡的力量所侵蚀，不加以抵抗，主动的将自己转化为暴力机器的螺丝钉，所以他们有罪，艾希曼们有罪，大白们也有罪，执行普京命令的官员有罪，杀戮平民的那些俄罗斯士兵们也有罪。他们不能因为说我纯粹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所以无罪，他们在神在人面前都有罪，而且他们活着却已经死了，不是别人杀死他们，是他们自己掩埋了作为活人的自己。上帝定他们的罪，就是从他们主动窒息自己的灵魂开始。当然，虽然我用大白、用艾希曼作为最极端、最典型的代表，但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像他们做的那么极端、做的那样的情况，才是不把人当人来回应。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有类似的不把人当人来回应的一个这种行为啊。你想想，在大街上，我来德国以后就遇过几次吧啊，就是有一些行人，他明明看到你就在他前面，但是他一直往前走，就是对你视若无睹，是吧？好像一块板一样，一块木板一样，就朝你压过来啊。那每次当我看到有一个人这样向我压过来的时候，我第一的感受就是不被尊重。因为明明你可以，就是你过来的时候，你稍微扭一扭身子，是吧？或者是做一点点的表示，意思好像表示说你意识到有一个人在你前面，然后你有意识的可能要避开他的空间的话，那我觉得都还好一点。但是问题是真的一点都没有的时候，那种感受就是没有被尊重。如果他真的是一块板这样压过来，我不会觉得不被尊重，因为那是一块板。但偏偏因为他是个活人，当他像另外一个活人像我这样压过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被尊重。因为我们人都知道，我们期待人应该被人来看待。再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夫妻吵架或者父母跟孩子吵架的时候，我们双方都在大喊，又或者是就是絮絮叨叨的，就是说一大通，是吧？我们经历过激烈吵架的人可能都有这个经验，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骂对方，或者是不一定是骂对方，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大声的想把我自己的诉求或者把我自己的情绪就是发泄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把对方当人的，我们这个时候只是想把我们的声音，我们只想怎么说？这个时候我们是把对方当作好像是一块石板，我觉得我怎么样跟他说，怎么样跟他讲都没有回应，都不能有正确的回应，所以呢，我希望尽量加大我的声量，可以让我的声音击穿这块石板，击碎这块石板，让他完全的折服在我的面前。巴望自己可以彻底的压制对方，这就是我们在激烈的争吵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把对方当人来看待。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说不完。只要我们平常对自己的言行再多一分敏锐， 和批判性的观察，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点大白的痕迹，而这个大白在我们里面，在特定的情景之下，就会突然间的在我们里面冒出来，接管我们所有的言行。而从圣经的角度看，这正是我们人的罪性的表现，我们承传亚当之死的一个的表现。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反面的例子，是吧？现在开始我们再说回正面，不要一天到晚只是说反面，我们再说回正面，再谈谈什么叫活。从圣经来看什么是活人，我们一开始用创世纪的角度，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就是比较抽象的一个的答案，就是能正确回应上帝和正确回应人的人，那就是一个活人。而我们如果要用一个比喻来去就是再描述或者丰富一下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种的形象的话，就是这种人对人的这种所谓的回应或者应答，它应该是能互动的。它就像两个人跳舞，就像这里的 PPT 上面这两个人跳舞的时候，两个人是面对面眼对眼，我的下一步是看着你的这一步来做出来的，你的这下一步也是取决于我的这一步来就是来走出来的。而且我们之间这种你看我看我，并不是一个博弈或者一种就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的那种，你盯着我盯着你的那种状态，乃是说我们是一起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一起合作，我们一起配合的那个旋律，我们用我们所能发挥出的自己个人的创意，再配合对方的舞步，创造出最美丽的一个舞蹈。所以有时候你跳起来，我会把你接住，使你平稳的落地；有时候我转几圈转到外面，是吧？你又把我拉回来。这就是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就是做舞伴的这样一种的来往，这样一种的应对。而这样的一种的应对，恰恰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形象的一个让我们去理解什么叫做人与人之间彼此做伙伴，人与人之间怎么正确的彼此回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人与人的伙伴关系，在神学界有些神学家说比如说神学家的巴特，他说上帝让我们跟其他人做伙伴，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跟上帝自己做立约的伙伴。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回应人，同时在反映着我们是不是懂得真的去回应神。我们另外一位在德国教会这边提的比较多的人就是潘霍华，是吧？这一位神学家他也说，他说基督是透过他人与我们相遇的，而尤其是透过社会上被忽略被排挤的他人。潘霍华在他的那个就是纳粹德国的年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那些被纳粹的政府实施社会面清零的犹太人、吉普赛人，还有许多残疾人、精神病人。这两位神学家都谈到说，我们对人的回应或者我们与人的交往，其实是在反映我们跟神的回应，我们跟神的交往。这个其实不正是那个使徒约翰他在他的书信里面所讲的吗？使徒约翰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爱神与爱弟兄，与神为伴跟与人为伴，神本跟人本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两者都是人活着有生命的体现。 不能与人为伴，你就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与神为伴。那就像亚当背逆上帝一样，这个人是死的。而活的人，按照约翰的说法，他应该懂得用爱来跟人交往，跟人成为伙伴。所以他又说，约翰又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句话将爱弟兄看为验证一个人有没有生命的指标。他提到我们基督徒有一种出死入生的转变。出死入生其实就是死里复活。不光使徒约翰这样说，使徒保罗也见证这样的一种的死里复活。在罗马书六章啊第四五节和第九和十节里面，他讲到洗礼以及我们借着洗礼跟基督的一同的复活。我请大家可以一起读一读这个屏幕上的这一段的经文好吗？好，我请大家一二请。
我们既然已经与他联合，像他那样死了，像他那样复活，再不能辖制。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来活。这样你来看自己像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向神却是活的。
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说其实你当初所接受的那个洗礼就是一次死里复活。我们的这个洗礼穿越了千年，跟耶稣基督在受难周周五的受死和在复活日清晨的复活联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看来，基督的复活就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复活而已，也跟我们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有关。而基督的复活也不只是说我们将来要身体复活而已，也跟我们每一也跟我们今天当下的生命有关。而且基督的复活也不只是关于我跟上帝的个人关系而已，也是关于我如何跟教会群体里面每一个的他人共同生活的问题。我们想想，洗礼是教会的记号，是教会的标志。我们每一个教会的正式的成员都接受过洗礼。这说明上帝不仅是要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人复活而已，他不只是让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而已，他是要让我们，上帝让我们复活之后还要召聚我们进入到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而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这个复活的新生命可以在我们这种人际的来往当中成长，也就是所谓的团契，它让我们的生命组成一个生命的团契。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使徒约翰也继续的强调这样一点，他说，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神的，凡有爱的就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扬给你们，为要使你们也与我们有团契，而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所以基督徒是一定要聚集成为教会，这个聚集不是只是我们一起来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而已， 做一场崇拜，搞一次布道会，弄个祷告会，或者是一起查经，各自表达一下自己想法而已，不是只是把这些活动做了出来，做完了然后就完了。教会的聚会不仅是活动，而是要成为一个新生命的团契。它就像一个森林，有它的生态环境，对吧？参天大树跟那些野生动物之间是一个共生的关系，然后那些小花小草跟蜜蜂还有其他的昆虫之间也是彼此支持对方的那个生活。教会这个生命的团契里面，就是可以有很多生命的交流，生命的彼此的支持发生。假如说我因为一些事情可能心里纠结，我在教会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聆听的人，聆听我的人。如果某一天我遇到一些的急难，我知道在教会里面会有一些不计较利益得失的人去扶持我，帮我一把。又或者我们可能刚刚升级为奶爸奶妈，孩子刚刚步入这个青春期，是吧？我们知道说在教会这里我们可以放心的彼此信任的跟其他的家庭去交流我自己成败的经验，不会被人看不起，或者被人就是怎么说呢，被人就是那对我贴标签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很开放放心的去敞开我们自己跟别人，就是进入一种生命的交流。又或者有些人就像我对吧，很喜欢讨论世界大事或者神学教义，但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同样可以找到就事论事理性探讨的空间。当然我们未必一开始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得很成熟比如说我们可能跟平常很少是吧，以前很少经验去跟人讨论政治或者讨论教育方面的事情，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别人谈论不同观点很容易就吵架，很容易就对骂，甚至在微信群很多，就是国内的一些微信群里面我都就是自己也经历过，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一种情况。又或者我们在跟一些弟兄姐妹有需要你聆听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陪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以前没什么这方面的经验，我们会做得不够好别人表达了一大堆负面的感受，我们可能会急着说教，急着要传递正能量，是吧，来去覆盖掉他的负能量。又或者有时候呢我们很有同理心，但是过度有同理心了，我们跟他一起陷入到他的情绪和或者是他的那种对现状的那种无力感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得跟他一起走不出来反正我们其实就是当我们很少去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头一次做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可能会有争吵，可能会有困难，做得不够好。但是当我们不放弃跟人接触，不放弃跟人的这些碰撞，不放弃跟人锻炼，跟在人的交往当中锻炼这种彼此的回应的时候，反而我们是越做越多，然后透过这些的失败的经验来积累成功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可以做得越来越好譬如说我们跟人吵过一架，只要大家彼此真诚的道歉和好就行了，下一次我们就会注意自己的遣词用句。我们听不懂别人表达感受，我们有意识的多去聆听，多去知道说我要听不仅仅是听他说什么，而是要听他表达什么感受，是吧？那这样锻炼多了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总体来说，只要我们认定说我们要活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要建立一个生命的群体，生命的团契，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以死人的方式，以大白的方式彼此对待，而是要学习以活人的方式彼此相处的时候，跟其他人一同起舞，一同跳舞的时候，那 只要我们大家平常不是只是在主日哪一个崇拜当中的两个小时碰一下头，是吧？而是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很充分的机会，花上足够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来往。那这样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在教会这一个的锻炼场里面，被上帝所安，被上帝以及他所安排的其他的弟兄姐妹锻炼我们生命，把我们的生命锻炼成为一个更活泼的，可以跟别人有很好的应答和应对的，更效似耶稣基督的一种复活的生命。而这就是我们从基督里领受的，借着洗礼我们被联合进去的这个耶稣的复活的生命，就是可以很好的回应神，很好的回应人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而这样的一种生命不单是我作为个人基督徒个人的人生的目标，成长的目标而已，上帝把它托付给教会，上帝希望教会可以成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团契，让我们一起在教会这个场所里面，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锻炼我们这样的一种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彼此的促进，彼此的成长。对，我们肯定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碰撞，很多的摩擦，很多的不完美，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不会因此 而失去的。这因为是上帝安排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的那个一个的目标和方向，这也是教会之为教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的特质，就是成为一个生命的团契。所以但愿今天我们在复活的这个主日，透过就是死里复活的耶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死里复活的生命，我们真的可以真的是再一次的去确定说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有复活生命，活出复活生命的基督徒，也要与我们的教会一起建立一个具有复活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团契。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来结束。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你复活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还没有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力量之前，你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借着我们所领受的洗礼，你与我们的生命联合在一起。主啊，我们不知道这种联合是怎么发生，但是主啊，我们愿你自己的大能，或者是天父使你复活的那个大能，继续的可以彰显在我们身上，继续的成就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复活生命的，能正确的回应你，回应人的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形态。也让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一起彼此建造，我们彼此建造，我们也建造教会，让我们整个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我们新生命被锻炼成长的一个的场所。我们将教会恭敬交托在你手里面，愿你赐福，也愿你带领。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